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正文第七章的第七节，天国的整体性。让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。第一段他说呢，每当你拒绝祝福一位弟兄，就会感到自己受到剥削，因为否认和爱一样是全面性的。这边呢，这一节里面呢，还有奇迹课程其他地方呢。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字哈，就英文的 deprive，它都翻成是剥削，但是我请大家都把它改成剥夺，因为剥削呢比较讲的是外在的，好，感觉跟政治或经济的事情比较有关，好，但是奇异课人你知道他都讲的是心灵层次的，好，都是内在的，所以应该是翻成剥夺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意，好，因为它指的并不是外在的事物。那这边呢，他所谓拒绝祝福哈。其实当你奇异课程学得越深入哈，你会知道说，其实我们的内在哈，要不是认同小我的思维，就是认同圣灵的思维；要不是认同圣灵的思维，就是认同小我的思维。啊，因此呢，当我们拒绝祝福哈，也就是拒绝用圣灵的眼光来看待一位弟兄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在诅咒他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这么严重吗？好，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说。我们的内在真的就只有两套的思维。那我不是用圣灵的思维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的内在其实就是充满了定罪、杀戮跟诅咒的。啊，这个是随着我们自我觉察的深度呢，逐渐加深所能够觉察到的。好，所以他最后一句讲说，否认跟爱一样都是全面性的，这也就是我们在前一节所提到的奇迹课程的全有全无律。即使在第一段中间的第七句呢，它套粗体字哦，你不可能只是片面的欣赏真相。这边真相呢，应该是翻成实相比较对啊，哦，英文的 reality 哈，哦，在这边应该是翻成实相。那这欣赏呢，其实我们在前面也有碰到这个字哈，哦，叫 appreciate。那这个欣赏哈，你也不要把它当做是一般，譬如说你去欣赏大自然啊，或者去博物馆欣赏一幅画那样的欣赏来理解哦。因为其实，当你真正置身在实相的境界的时候，不要说你完全置身在里面，我也没有过，但是你能够摸到它的一点点边的时候，你会由衷的发出一种赞美，一种赞叹。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说，英文的 appreciate 这个字呢，除了欣赏之外，其实还有一种感谢的意思。那你把这些意思，包括这个赞美啊、赞叹，把它连接起来，应该会比较能够去揣摩他这个欣赏啊，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那当然，最终还是要靠宽恕的体验，靠奇迹的体验。接着下面的第九句呢，他说否认是一种防卫措施，你可以正面也可以负面的发挥其用。那这个负面的用法，他说具有破坏性啊，就是说因为它是以小我来用哈，那小我的否认。最终极的就是去否认我们的实相，啊，否认上主，否认灵性，啊，那就陷入一种攻击。那什么叫正面的用法呢？就是为圣灵所用。那为圣灵所用呢？他否认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否认小我啊。所以在奇异课里面，在更后面的章节，我们会看到所谓双重否认，啊，就小我否认了实相。那在圣灵呢，他就利用小我的否认呢，再去否认小我啊，这个叫双重否认啊，负负得正这样的一个思维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奇异课程是一种反面学习的过程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去，就是单向的去强调说我们的实相，而是说先去发掘我们的小我啊，去看到它，好，然后去透过宽恕，真正的打从心底的去否认，也就是不去认同它啊。这就是宽恕的思维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段。第二段他说，当一位弟兄表现得疯狂失常的时候，他其实给了你一个祝福他的机会。啊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那这个弟兄表现得疯狂失常，就讲得比较直接了，就是当有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他其实是给你一个祝福他的机会。好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需求其实也是你的需求。那换句话说，他的小我其实也是你的小我，你在他身上看到的小我是你投射出去的， 那像有很多人会拿起一个人来检讨别人的小我啊，那就没有想到说，诶，其实你在他人身上看到小我的时候，表示你里面是从小我的观点在出发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祝福了他，好，不去看他的小我，其实你也就祝福了你自己，好，因为外面那个弟兄其实只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好，所以下面说呢，你所能给予他的，正是你自己需要的祝福，你也只有给出祝福，才能拥有这一祝福，这是上主的天律，而且绝无例外。接着下面的第七句呢，他说，你认为自己是什么？支配着你的每一个反应。好，那这边其实又回到我们之前曾经读到的，好，其实所有的问题，哈，你在生命中碰到所有的问题，都来自于认不清自己是谁的这个问题，哈，认不清自己的真相的这个问题，哈，就是说你认为呢，依据小我的思维，你是一具脆弱的身体。或者是认为呢，依据圣灵的思维，哈，你是圆满的圣子，啊，你看你是圆满的圣子，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。那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呢？是一具脆弱的身体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想要防卫啊、攻击啊，就起恐惧了，就起分裂的想法。你看出你是完美的圣子的时候，以上这些都不会有，哦，你不会采取一种就是要跟这个世界对抗的。一直去对这个世界感到恐惧的那一种态度，这是第七句的意思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三段，第八句啊，他说：“不要教别人把他自己看成连你都不屑成为的样子。”好，这边我们小修一下哈，请大家把那个不屑改成不想啊，这样应该会比较贴合它原文的含义哈。因为是不屑，其实是一种小我的。小我的心态哈，但是这边讲的是圣灵的思维哈，圣灵要教你，你不想要成为那个样子哈。那什么要叫做教别人把他自己看成连你都不想成为的样子？也就是说，在弟兄身上看到他们的小我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因着他们的小我而跟他们共舞哈，跟他们起舞哈，看到他攻击你哈，你也攻击回去哈，就去为他的小我而反应哈，这个叫做教别人。把他自己看成连你都不想要成为的样子，不是真的去教他，而是说把他看成那个样子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那下面第九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你的弟兄有如一面镜子，只要你还活在知见的层次，必会在他的镜面下看见自己的形象。这句话真的超级重要，外境反映出心境，即使我们万般的不想要承认哈，但是一旦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哈，这句话一定会深深的打中我们。接下来第四段第三句，他说呢，价值虽是相对性的，它的力量却不容忽视，因为价值出自你心灵的判断。好，这边应该是心灵哈，那它这个价值是相对的哈，这是指小我的。而不是指圣灵的，因为实相里面的所谓价值，它是绝对性的哈，而这样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哈。那相对的价值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价值，因为它会变动啊，好，它是无常的，哦，它是相对的。那这个价值哈，它的意思是说呢，即使是属于小我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有力量的，因为它是出自你的心灵所下的判断。而这个判断呢，其实你的价值判断，终极而言，还是来自于我们在前两段看到那个你认为自己是什么，好，的这件事情，好，所以这个 identity 哈，这个身份认同啊，其实最后你会发现，这个是灵性学习里面最重要哈，其实也是唯一的课题，好，就出自于这个，你认为你是谁。接下来第五段，他说：“只有你才能给出生命的礼物，因为那是上天给你的礼物。你若不给出去，就无法意识到这礼物存在。”好，那你会发现说，在奇迹课程里面，他很强调这个给出。那其实这给出呢，他讲的又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啊，也不是什么金钱呐，名誉啊，不是外在的事物啊，所以你到底是给出什么啊？其实这给出呢。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在一体心灵里面哈，去认出你的实相啊，当然也就是认出弟兄的实相。 好，这是他所谓给出的意思，哈，或者说他所谓分享的意思，给出宽恕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想要认出弟兄的实相，好，那你也无法认出自己的实相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跟他是分裂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当然无法意识到这个所谓礼物，哈，这礼物就指我们的实相，我们的灵性，哈，那个圆满无缺的存在。接着是下面的第五句，他说没有把生命推扔出去是你的一切祸根，因为那违反了造物主的旨意。这句话有点意思，然后需要花点时间来解释，我想留到我们上实体课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讨论。疑惑的根源就是没有把生命推扔出去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的第六段，第二段呢，他说呢，上主不只将圣子造成可尊敬的造化，还亲自向他致敬。好，这个尊敬呢 ，honor 呢，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？哈，因为上主是把我们造成是圆满无缺的，好，是纯洁无罪的，我们并没有罪恶，哈，并没有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亚当跟夏娃那样真的是堕落了，哈，那个是属于幻象的思维，才是这么去看事情。因此上主他是不可能带着一种愤怒啊，或者是嫉妒啊，或者是恐惧啊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我们，或者说手里拿着这个闪电打雷，天打雷劈要来惩罚我们。上主的眼中他的我们不是那个样子，所以他这边用的是尊敬这个字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后面的第七段。第七段呢，他说上主任何一个孩子都有资格当其他孩子的教师。这一边的话他的翻译其实不太对，那比较接近的翻译应该是这样，只有上主的独子才有资格当其他孩子的教师。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去认识到说我们是上主之子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拥有那个资格，那个本事来作为一个上主之师。那这个师呢，其实也并不是要去教谁，教一个外面的谁，而只是一个活出的意思，活出宽恕的意思。接着他说呢，因为每一心灵内都有一位圣师在教同一课程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共享一位圣灵，圣灵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套的思维。那既然我们都是上主之子，当然我们每个人内在都分享同样一个圣灵，并不会说耶稣有，那我们就没有。接着他说呢，他不断教你明白每一位上主之子都是无价之宝，他无限耐心的教导此刻，无限耐心出自无限的爱。那这个无限的耐心，这个其实讲起来是挺有趣的，就是圣灵对我们的那个耐心是无限的，那个包容是无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本这是一个当下极致的旅程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心灵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拥有这个能力，当下就能够完全的醒悟，完全的开悟。但通常我们都还拖蛮久的，花个几辈子，搞不好 好几十辈子，好几百辈子都在搞这种修行的事情。那现在碰到奇迹课程呢，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到底要搞多久才真的愿意醒来。所以真的是要很有耐心。那其实你宽恕修的越久，然后学的越到位的时候，也会对自己越有耐心，不会刻意的去催逼自己，只是说就很老实的每天去修行这个宽恕的功课这样子。那接着下面的第五句，第七句，不好意思，在第七句呢，你有看到那个富裕这两个字吗？它是英文的 abundance。那一般在新时代的领域里面是翻成丰盛，而且在几年前我在看新时代的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很喜欢这个字叫做丰盛。而且呢，其实他们是就是有意无意的会没有把这个字讲得很清楚，尤其是那些开课的老师，他不会把这个字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在奇迹课程呢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做厘清，因为奇迹课程讲的是完全是心灵的层次，就他的这个丰盛呢，他的这个富裕，他完全是在心灵的层次。虽然说物质呢，他有时候呢也能够去象征心灵的层次，但是并不见得说你学奇迹课程你就会变得很有钱。那当然我个人的体验是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变得很有钱，但是 它还蛮省钱的，因为它减少你很多的恐惧跟欲望吧，哈，所以它替你省下蛮多钱的。那，在这边是要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，哈，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丰盛的定义清楚的时候呢，其实，你很容易会觉得说，哎，学这个奇迹课程是不是就有一个外在的奇迹，它可以帮我赚更多钱啊，或者在外在去找到灵魂伴侣的那种丰盛啊？其实它的丰盛是完全是心灵层次的，并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这就是学习课程的学习宽恕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厘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第八段他说：“唯有当你把别人的攻击视为剥夺你的所爱，你才会生出反击之念。”好，那这句话呢？其实你要跟下面的几句啊，要能够对得上哈，要能够串得起来呢。我觉得这么解读应该会比较顺哈。这所谓剥夺你的所爱哈，其实一般我们看都是外在的啊，就是说有人来抢钱呢啊，或者有人这个你的亲朋好友生病啊，好甚至死亡啊，好那有人拥有你所没有的东西啊，好你觉得是这个剥夺你的所爱哈，但这边所爱呢，其实应该指的是天国的幸福啊，或者说我们期望透过获得外在的事物去得到天国的幸福。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幸福，而不是外在。只是我们尝试借外在事物哈，投射在上面。那他说呢，你是不可能失去任何东西的，除非你自己既不重视，也不想要它。哈，那这个所谓不重视也不想要它，指的是说我们自愿丢弃天国的幸福。好，所以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其实是不可能失去天国的，但是呢，是我们自愿丢弃。哈，所以我们才觉得好像没有拥有。那他接着说呢，是这个缘故使你觉得受到剥夺，你却把自己的拒绝投射在外啊，意思是说我们是自愿丢弃天国的幸福，但是呢，我们把这个自己没有幸福的责任呢，投射在外面哈，归罪在外面，所以认为是我们的弟兄夺走那个宝贝，好，那个宝贝其实就是天国的幸福，好，这样子这整段的意思呢，就会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，好，那应该呢，你也可以看出他那个讯息。是很深刻的。接着下面第九段哈，第一句呢，也请大家修改一个字哈，自己能为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，请你把它改成自己得为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，好，一样，这样会比较接近它原文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十段，好，第十段呢，他说你就是上主的旨意，不要接纳任何其他的旨意，否则你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真相。而否定了自己的真相呢，你就会发动攻击，因为你相信自己受到攻击。那他最前面讲的这个你呢，当然就是指我们的实相，我们的实相才是上主的旨意。好，那上主的旨意什么呢？那八个字哈，再为大家重复一次。无论如何哈，不管你以前曾经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，你都是纯洁无罪，而且圆满无缺的。好，一定要下定决心的去接纳这个讯息，好，唯一能够给我们获得幸福的讯息。好，那下面他讲的哈，相信自己受到攻击哈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脆弱的，好，一旦否定了实相哈，这个事情就跑出来哈，我们觉得自己是脆弱，好，不配等，好，外面有人在攻击我们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想当然尔的这个结论就是攻击回去，好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最后面，好，第九句，很有趣。他说：“你之所以落入世俗的思维，只有一途。那你要从世俗的思维，哈，也就是从小我的思维脱身，也仅仅只有一途，哈，只有一条路，哈，使你掉入这个世界，哈，就是小我的这条路，哈，分裂基于分裂思维的这一套思维体系，哈，那你要从这个世俗的思维抽身，哈，也只有一途，也就是放弃小我的思维。”就这么的简单明确，那下面的第十句呢？这整个翻译都不太对，哈。那它的原文其实很简单漂亮，哈，而且有一点文字游戏的成分在里面，哈。它是 understanding totally by understanding totality，好，它有这个文字游戏在里面，很明显，哈。那我们试着把它翻译出来，了解整体性，才能整体的去了解。 这个翻译当然不能算很漂亮，但是它比较能够保留原意，还有保留它的文字游戏。了解整体性才能整体的去了解，这个是第十句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十一段，第十一段呢，这个也有翻译上的问题，给大家做个修改。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一直要在录音里面去修改这翻译？那我只能跟大家说抱歉，因为他有的翻译呢，他翻成那样的时候，他会本来从圣灵的思维会变成小我的思维，这有时候差一两个字，差异不可说是不大。就是在第一句彻底令人厌恶的这个厌恶，那因为厌恶呢是出自于小我，圣灵不会有这个厌恶。那它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是 undesirable， 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不想要的意思，就是去认出小我的思维呢，它是令人不想要的，是你真的不想要的，彻底的 undesirable。 那这个厌恶，其实厌恶一定是小我的东西，因为你去厌恶小我的时候，你其实等于是在助长小我的力量，就是你去憎恨一件事物的时候，那你把这个憎恨呢转移到小我本身，其实你反而是在助长小我的力量。你去憎恨小我其实并不能化解它，那圣灵他从来就不会去憎恨任何事情，他只是去认出说小我使你痛苦，好，那他让你去看到这一点，这样他就能够再推进一步他的那个后面真正的结论，也就是小我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